下面开始这个讲法结战。法结战今天呢是讲这个助缘三宝显现之理。第二课班呢是助缘三宝显现之理，也就是说相学当中的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如果要显露的话，那需要有助缘，然后止住的助缘就是三宝。那么这样的三宝到底是显现还是不显现呢？那么下面呢进行观察，进行抉择。总的来讲的话，如果自己相学当中具备这样一种这个福分呢，那就可以见到这个佛的化身，或者见到这样的教义。那么如果说是没有这个福分呢，虽然有这个虽然三宝常住，也没不一定呢能够遇到这个三宝，没办法变成这个助缘。所以说呢，助缘三宝显现之理主要宣讲是这个意思。分二，一略说，二广说。首先讲第一个科办呢是讲略说。比比人现化，安住如水月，烦恼搅乱心，不见与如来。首先呢讲第一句第二句，那么就说是这个助缘三宝能够显现的道理。那么能够显现的道理呢是在谁面前显现？就在比比人面前显现。那么此处的比比人如何理解呢？此处的比比人呢就是讲安住于大智量道的这个菩萨。安住于大智量道的菩萨呢为什么叫比比人呢？那么就实际上他们就说是这个方面有个专门的所指。一般来讲，如果说是出生在佛寺呢，出生在佛寺，那么就是说一般这个大智量的菩萨以外也能够见到，一般的凡夫啊外道也能够见到。但此处呢就是说是从一个大智量的菩萨他能够获得一种叫做法流三摩地，法流等持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功德。那么如果获得了这种法流等持，他可以到这个净土去亲近佛。他可以到净土去亲近佛，所以说因为他这个大智量道他是修持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四神足嘛，我们就知道这个大智量道的菩萨主要修持四神足。那么四神足就是神通足的意思，通过这个欲行心观四种法呢就可以显现这个禅定，以禅定为因能够显现大神通，他就会能够得到神足通。那么已经得到神足通之后呢，他就可以到任运的这个净土当中去见佛去亲近佛，去听佛的教化。所以此处的比比人呢从一个角度呢专门有一种说指，就是讲大智量道的菩萨呢有法流三摩地的缘故。所以说呢就可以，而且就是说这个法流三摩地呢就是这个正法不断的这个犹如江河一般的不断的涌来，这个叫做法流三摩地。那么在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就说他可以到净土去亲近佛，第二个呢佛也可以现于他的相续，佛再也可以现于他。为什么能够现他相续呢？因为他的相续很调柔，它是一种法器的缘故。所以说一方面它可以到刹土去，第二个呢佛也能够安住它的相续，佛也能够入于它的相续。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讲比比人现化，现化的意思就是讲佛陀呢可以在他面前现显化身，或者他可以去现见化身，这个方面叫现化。安住如水月，佛在他面前安住犹如水月一般。犹如水月呢就前面我们讲法身的是天月，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化身如水月。那么化身要在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条件下面安住呢？就像在水气当中，清净的水气当中可以安住。而此处的比比人就是讲大智量道的菩萨呢，他就是一个殊胜的法器，他就是一个具足清净水的水气。所以说呢如果有天月如果也有水气的话，那么这个水月就能够显现。这方面就讲助缘三宝显现之理。不管怎么样呢，那么如果到了这个大智量道或者法流三摩地的时候呢，从这个方面讲呢，那么助缘三宝对他来讲很是显现。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烦恼搅乱心不见于如来，就是讲到了这个相续当中如果烦恼出众烦恼搅乱自己的心相续，那是见不了如来的。在他这种烦恼的心当中没办法见如来。第一个呢是没办法到刹土当中见佛，第二个呢佛陀也没办法在这样的相续当中而显现而安住。这个烦恼搅乱心呢就相当于在一个水气当中有一个很污浊的水，那么这个水这么浑浊，那么在浑浊的水当中是没办法显现水月的。所以说在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烦恼出猛的相续当中被烦恼搅乱的新的相续当中不见于如来，没办法见如来。所以此处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意思呢，一方面就是说佛在什么样一种这个对境当中，在什么样一种相续当中显现。第二个呢实际上也是提醒我们说，如果佛要在我们面前显现，如果我们要见佛，那必须要调伏烦恼，必须要把很粗猛的烦恼逐渐的调化，达到了这个大智量道升起法流三摩地。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相续见佛，如果相续见佛，相续得加持，相续供养， 相续的，就是说是这个听闻修行的这个窍诀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尽快显现如来藏自性。下面讲第二个课文，广说分四，一不见如来之理，二见如来之理，三事业不可思议之理，四宣说菩提无有远近之理。首先讲第一个科办，不见如来之理。宋词当中讲到，如恶鬼于海，普遍见枯竭，如是少福者，无福作分别，有情少福者，如来云何作，如于身盲手安以最深宝。那么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宋词呢，第一个宋词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福报少的人他见不了佛的意思。第二个宋词呢，就是讲佛不度佛呢不度无缘之人的意思，就是这样。实际上两个意思呢是一样的。首先讲比喻，如恶鬼于海，普遍见枯竭。那么实际上大海的自性呢，在一般的这个业力正常的人来看的时候呢，它是恒常存在的。大海呢是一个大水帐，所以它的水是充满的。但是如果是恶鬼的见到海的时候呢，恶鬼见海的那一刹那，整个无有边际的大海水全部枯竭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就是因为恶鬼的香水当中呢，具备一种非常猛烈的一种这个恶业，千力的恶业非常的粗猛，所以要通过这个千力的恶业及其粗猛的缘故，它香水当中有这种恶业安住。所以说呢，虽然见到了大海，但是见大海的时候普遍见枯竭，而且呢，通过香水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千力的业或者罪业呢，那么这个在这个太阳啊，冬天的太阳也是寒冷的。然后呢，夏天的月亮也是这个炽热的，经常呢感受这样一种这个热风，感受这样一种寒气啊，反正就是所有一切都是颠倒，就是从有一个这个方面的意思，就是比喻。然后呢，通过这个比喻对照的意义呢，就讲如是少福者，无佛作分别。也就是说，佛陀法身或者佛陀的自性呢，虽然恒常安住，但是呢，少福的人呢，相约当中的这个福报非常鲜少的人，比如三恶趣的人。三恶趣的众生呢，他的福报就很鲜少。还有呢，就是说在善趣人道当中的有些这个相对当中没几这个福报的什么呢，这个叫也叫做少福者。那么如是少福者，无佛作分别。虽然这个佛恒是存在，但是呢他们相对当中还是分别无佛，他们认为没有佛，没有三宝，或者说现在很多人呢怀疑三宝，怀疑佛教啊等等，这方面都是属于少福者。那么虽然佛有，但是呢那么他们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无佛来做分别的。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根本见不到佛，也遇不到三宝，即便是遇到了三宝，显现的也是颠倒相对他来讲显现是颠倒相，就好像恶鬼见到这个有的时候见不到水，有的见到的是龙穴等这个颠倒相一样。所以说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是少福的人们根本没法见到佛。有情少福者，如来云何作。那么对于这些少福的有情，如来云何作，那么如来云何作的意思，如来怎么样度化他们呢？如来怎么样展开利他们的事业呢？实际上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主题了，讲到主题就是说佛不度没办法度无缘之人。佛不度无缘之人我们都已经听了很多次，那么是因为佛的悲心不够不度无缘之人呢，还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就是说佛的这个智慧和悲心是周遍的，没有谁的智慧悲心有佛圆满。但是为什么佛不度无缘之人，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相续当中没有被度化的因缘，没有度化的因缘的缘故，佛陀对他来讲也没有办法展开，也没有办法做弘化利生的事业就是这样的。如于身盲手安以最深宝，这个是讲比喻，比喻的身盲就是讲天生的这个盲人，在这个盲人的手上安以最深宝，把这个最深的摩尼宝放在他手上呢，他也看不到，他也没办法知道这是什么，也没办法祈祷，所以对他来讲的这个如意宝呢，也是这个对他来讲是也没办法利益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佛陀虽然他的智慧周遍一切，大悲周遍一切，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福报，没有福德，或者罪障很深重的话，也没办法成为佛陀的直接所化没办法作为直接所化。所以说呢，我们就只有就是说是给他们给这些人发愿，让他们能够就是说是这个清净罪障，能够圆满资粮，最后能够遇到佛陀，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叫做不见如来之理。这个不见如来之理是原因，我说是或者我们就讲它的核心是怎么样的。如果说没有福报没有发自己清净的愿，那是没有办法遇到这个三宝的，没办法遇到三宝，或者说没办法遇到如来，那么又怎么样能够成为助缘呢？没办法成为我们显露如来这样的助缘。所以说对于没有福报的人呢，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让他们培福报，通过我们的智慧，通过我们的善巧方便，让他们能够上供下施，能够发力善愿，这也可以通过积累很多方式的让他们学佛法，或者说通过其他方法给他们结缘，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他们如果没有缘分没有福报的话，是永远没办法入佛门，没办法学佛法的。如果通过这些法逐渐他的这个福报深厚了， 那么他也能够逐渐的得到佛陀的加持。即便是已经入了佛门的人，也存在一个多福和少福的差别。那么也就是说，福报深厚的人呢，他的信心啊，或者这些其他的这些这个这些三摩地呢，容易升起。那么如果说福报微少的人，障碍大，然后呢，就虽然入了佛门，三心二意，疑惑心很重，或者就是说是这个经常遇到这些退道的因缘，经常遇到这样的破戒的委员呢，这都是属于一种少福。那么虽然三宝的加持力不可思议，但是如果相对当中没有成为被加持的因缘的话，仍然对他来讲是没办法展开立身的事业的。所以说我们自己也好，或者其他众生也好，如果要成为一种直接的佛陀的所化，要成为一种直接的调化的对象，只有一个方式啊，就是这个即时进账，经常发清净心，经常发愿回向。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三根成熟之后呢，就会变成一个立根者。这个讲到了不见如来之理，下面讲第二个课办的见如来之理。有情福端严，佛住彼人前，光明照耀身，三十二圣相。那么这个所化的有情，如果福德端严，这个福德端严的意思就是说他相学当中的福德极其深厚，就这个有情不是通过相貌来端严的，这个有情是通过福德的端严的。然后通过福德的端严，就是说相学当中的信心深厚，福德深厚，然后三摩地呢具备，或者说具备这样一种福智啊等等，这些都叫做福端严。那么内心当中如果具备这样一种这个端严的福德的话，佛住彼人前，佛就会在他面前显现，就会安住他的面前，光明照耀身，三十二圣相。那么也能够在他面前显现这个光明照耀光明照耀的身体，或者三十二种妙相的一种这个这种身相，让他就升起信心，让他得到教化。实际上这二者之间呢，就是一种这个同等的关系，同等因果。那么它同等的因是什么呢？同等的因就是这个有情相续当中的福德端严。那么同等的果是什么呢？能够见到外境的端严的佛身。那么光明照耀身，三十二圣相，这个就说明佛陀的这种身相非常端严。那么要见到这么端严的身相，那必须你的相续当中的福德必须要端严。所以说我们如果内心当中有这样端严的福德，就能够见到外在的这样一种这个端严的就是佛身。如果内心当中不具备这样一种这个端严的福德，那么也见不到外在端严的佛身。就是这样一种，乃至于现在我们能够见到这个端严的画像能够见到这个端严的塑像，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相学当中有这种见端严身相的福德的缘故。那么如果我们相学当中的福德更加深厚，那么就可以见到化身佛可以直接见到化身佛，然后听你们正法等等。所以说这个叫见如来之理，是来自于内心当中的这个福德深厚，智慧深广，这个方面来进行安利的。第三个课办呢，事业不可思议之理。世尊彼色身安住于多劫，能调可调力，去于戒种类。那么这个讲到了佛陀的事业不可思议，这里面也讲到了报身，也叫做化身两种都讲到了。世尊彼色身安住于多劫，那么有些这样一种这个报身佛陀的这个色身，这个报身呢，可以安住于多劫，能调可调力。那么为什么要安住于多劫呢？主要是调化众生。对于能够调化的众生就是说能够调化可以调化的意思，就能调呢就是讲能够调化，可调呢就是能够调化可以调化的众生，那么可以利益他们。那么调化他们之后，去于戒种类，让这个所调化的有情去入到这个戒种类当中。那么这个戒呢有很多，我们就知道净恶行戒，然后呢这个色善法戒、净恶行戒就是这个色利益有情戒、饶有情戒。那么实际上菩萨所安住的戒也是这些戒。那么这些戒呢，在这个相续当中，它是通过逐渐增长、逐渐清净圆满的方式而具备的。所以说去戒种类呢，实际上就是让他们安住在这个殊胜的大乘的修法通过就是说戒种类的缘故逐渐的成佛。这个方面就是讲报身呢，对于这些话对于这些众生的一个调伏，或者色身化身对于这些众生可以调伏意思。广受大瑜伽，少受佛因故，多人具止于视线增减受，无量具止劫，以命命增长，因缘皆无尽，获得无尽果。首先讲这个广受大瑜伽和少受，那么广受是和少受怎么理解呢？所谓的广受呢，实际上讲这个广大的受量，谁具有广大受量？报身，报身就具备广大的受量，所以说它是一种大瑜伽的自信，或者说它所调化的这个友情呢，是一种大瑜伽友情。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会视线广受呢？因为它所调化的友情是大瑜伽的自信的缘故，或者说这个报身呢，它安住在这个就是说是大瑜伽的本体的缘故，所以说它的受量是广受。那么少受呢，就是理解成化身，化身就是观待于报身来讲，它是少受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就开始讲何因故，为什么就安立成少受呢？那么安立成少受的原因是什么？下面讲这个何因，现在主要是解释这个少受的因少受的因下面要解释多人具止于视线视线增减受。 多人啊，多人句子和鱼二者之间分开啊，这是两层意思啊，两个解释。第一个叫多人句子，第二个叫鱼。那么多人句子的意思怎么样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在多人面前呢，他是佛陀是示现的句子节安住，啊，是示现句子节，这个是化身。有些化身呢会在句子节当中安住，这个是多人句子的意思。那么鱼呢，就是在其余的所化面前，也可能示现短寿的，比如说释迦佛81岁涅槃，那么这个叫鱼。那么就在其余的所化面前呢，也可能示现80岁。啊，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少数的情况，叫多人句子鱼。那么为什么有这样呢？因为是观代所化的缘故啊，观代所化，我们就说合因故嘛。为什么会是有这样一种视线呢？有的时候佛的化身寿命很长，有的时候佛的化身寿命很短，这个是因为是观代所化，视线增减寿。那么就是说是什么叫视线增减寿呢？如果说是这样，佛陀出世在增劫啊，如果是增劫的时候呢，佛陀的寿命就句子很长很长。那么如果佛出世在减劫，那么他的寿命就会减短啊，这个叫做视线增减寿。比如说释迦佛出世的时候呢，主要是减劫的时候，他们出生在减劫，主要减劫的时候呢，观待这样一种增几个减劫这样一种这个大的情况，所以说释迦佛的寿命呢是80岁或者81岁。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圣解佛出世的时候，或者说这些弥勒佛出世的时候，或者说迦叶佛等等，这方面是几万岁几万岁，20000岁啊，80000岁啊，或者说是无量岁啊等等，有这样的时候呢，啊，他的寿命，他的就是寿命的视线呢就会增长。那么如果是减劫的，寿命就会减少。但是呢，我们就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唯一的一种根据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视线增减寿的情况？因为是观代所化，观代所化。那么佛陀出世的时候呢，他的所化是处于增劫的时候呢，还是属于减劫的时候？那么如果是减劫的时候，那么观待所化的缘故，佛陀就会啊，就是说寿命呢就不会视线很长的，就是这样的。从佛陀自己的能力来讲，他可以一直安住啊。佛陀对阿难尊者讲，如果获得了这个四圣主，可以住世一个劫。那么佛陀的四圣主有余，所以说他能够住世多久？当时呢，就是说是众生的福报嘛，或者就是说是本身一个大的趋势，就是讲这个就是说是视线的这种化身。所以说阿难尊者没回答，没回答呢，显现上面的错了缘起。或者缘起之后呢，当时马上这个波旬就在请求佛涅槃，或者说是3个月之后涅槃，就这样的。这方面就是有这样一种视线增减，是观待所化有情的而安立的。那么下面就是讲这个报身，它的这个寿命为什么这么长呢？无量句子劫以命命增长，因缘皆无尽或者无尽果。那么就是说是报身可以获得无量句子劫的寿命，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以命命增长的缘故。命命增长这个方面讲的这个因缘皆无尽，就和下面的因缘皆无尽是对照的。那么怎么样和因缘皆无尽对照的？就是这个两个命，命命增长。第一个命呢，就是讲直接的这个直接的做这个增长寿命的因，比如说放生。那么佛陀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那么救度了很多众生的生命，放了很多生，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命的意思。第二个命增长呢，就是佛陀也是这个做了很多让有情的命，命根延续的因，比如说布施饮食啊，布施这样一种这个衣服啊，布施这样其余的，反正能够让有情的生命延续的这个因呢，在这个因的时候做了无量无边，这个叫做以命命增长的意思。那么就是说让有情增长命啊，命根，或者说直接获得命根和增长命根的这个因缘无尽。那么佛陀在3个无数劫当中修了这么多的因缘法，所以说这样一种因缘皆无尽，获得无尽果。那么因为他的因缘无尽的缘故，他的果也是无尽的，他的果报也是绝对是无尽。所以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报身，他的为什么的寿命这么长啊？前面呢我们就讲了这个为什么佛陀的这个化身呢，寿命有的时候只是视线啊就是80岁啊，或者有的时候是20000岁、80000岁啊，为什么这样呢？前段时间我们讲过，就加班这么去来说过。那么就是说佛陀他是3无数劫修持这个资粮，最后呢你不成佛还好了，一成佛最后是80岁啊，就是这样的。那而且就是说真正的80岁还是总的寿命，从出生到涅槃之间。那么实际上从9岁开始修道啊，9岁开始出家，6年苦行，35岁，然后呢35岁之后开始传法，这个是因为那个时候呢35岁才成佛嘛，那个时候开始成佛的时候呢，实际上从35岁到81岁之间，这个就是真正成佛之后的事业。那么修了3无数劫的这个资粮，最后就才这么短的寿命啊，才这么多的这样一种寿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到底怎么样理解呢？我们就说这个地方所讲的一样，就是说观待所化啊，佛陀他这个资粮是无量无边的，但是观待所化来讲，他就视现成佛之后啊，讲经说法这么多年啊，几十年40多年的时间， 四十多年时间，然后佛陀就涅槃了，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从因果的规律来看，怎么分析怎么不合理，啊，怎么分析怎么不合理的，就是说你积累了三个无数劫之力，才成佛之后四十多年就涅槃。那实际上我们就说，观代的这个所化的有情缘故呢，所以说视线增减受，这个是观代所化而视线的。那么后面为什么就是说命命皆增长，因缘皆无尽，或者无尽果呢？这个是从他真正的这个果报，你圆满了这么多因你的这个果报就这么多。那么你如果你的因缘无尽，那么你的果报就无尽。在后面这个报身的受量无尽呢，它主要是观待他自己，从他因果本身的这层侧面来进行观察的。所以这二者之间呢，有一个观待所化，还有一个他自己的因缘无尽的缘故，他的这个受量果报也无尽。所以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佛陀的身体啊是怎么样，对于佛陀的这样一种身体怎么样理解，对化身和报身的这样一种寿命怎么样理解的问题，也是这个也是观待的这个前面所讲的科判住远三宝显现之力。那么第四个呢，宣说菩提无有远近之力。那么宣说菩提无有远近，菩提不远想，亦无临近想，由六境影像皆有如是知。那么菩提本身来讲呢，它也没有一个远和近的这个差别，也没有离就是说这些凡夫人很远的想法，也没有离这样菩萨很近的想法。菩萨的这个菩提本身就大无为法的自信，本来就如是安住在一切有情相续当中，所以它不可能有远近的想法。以是六境影像，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观待于所化来讲呢，这个菩提可以作为六境的影像，六境呢就是比如说对于清净的所化，对一地的慈地菩萨来讲的话，这些所化相续很清净，所以说这个菩提啊，这个佛陀的这种身体，这个住缘三宝呢，就会在他的面前，在这个菩萨的六境面前示现影像。那么这个道理就是前段时间我们所讲到的宝心论的观点嘛，大家没忘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眼根，菩萨的眼根所看到的是这个非大的就是说是色身，然后呢就是说耳根听到的是清净的法，鼻根受到嗅到的是这个无漏的戒香，就那个宋词当中所讲到的。所以说这个菩提报身呢是作为这个六境的影像，还有呢观在化身来讲的话也能够作为六境的影像啊。对于就是说有缘见化身的这个菩提伽罗来讲的话，虽然菩提无远无近，但是如果具备的因缘就是具备的因缘就是近，不具备因缘就是缘，所以说是叫做四六境影像的缘，就是这样，皆有如是知。那么对于佛法身三宝显现不显现，我们能不能够得到三宝的加持，那么实际上菩提或者三宝它本来没有远近，那么如果我们没有信心，那么就离我们很远啊，就觉得离我们很远。如果有信心呢，就离我们很近啊，我们就得到这样一种三宝的加持，互念，我内心当中会升起各种的功德。所以这方面还是讲到了这个是否内心当中具备信心的问题。下面是第三个科判，获得的是次第分五：一、取舍之理；二、三有之对治；三、取智慧而舍无明之根据；四、能增上种性之法；五、如何增上之次第。那么这个科判当中讲到了获得的次第。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法性对于这样一种法性如何获得呢？像这样讲到了获得的次第，首先讲第一个取舍之理：如水与乳合同在于一气，俄引进其乳，其水如常在，如是烦恼杂自在于一气。瑜伽者引至气舍于烦恼。这个就讲到了这个取舍的道理。那么怎么样讲取舍的道理呢？第一个宋词首先是讲比喻，讲比喻呢就是讲这个俄王取乳的比喻。前段时间我们辅导这个我上次在讲这个解慧宴的时候也讲这个问题。那么就好像水和乳相合，而且呢同处在一个水气当中的时候呢，这个鹅王啊，这个天鹅王，他有一种功能，他一种功德呢，就是饮尽其乳，把这样一种这个乳全部喝尽，然后呢，纯粹的剩这个清水，对吧？其水如常在，那么最后呢，就完全这个剩下这个清水，那么就有这样一种分离的这个本体，有这个取舍的这样一种智慧。那么下面呢，对照这样一种意义呢讲呢，如是烦恼杂自在于一气，那么如是呢，烦恼和智慧杂在一起，一气呢，就是讲一个有情的相续了。一个有情相续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就是说烦恼和智慧在有情相续当中都具备。那么这种具备的到底是怎么样具备的呢？是两个别的法处在一起呢，还是怎么样？如果是两个法处在一起这种具备的话，那么这个有很多过失的就是说一个相续当中又有烦恼又有这个清净的智慧，从这个方面两个法好像是别别他理的方式处在一起，不是这种聚在一起的。那是什么样呢？是通过有法和法性的方式在于一气的通过有法和法性的方式在一起。那么如果是有法和法性的方式在一起呢，就不有任何过失。也就是说如果处于有法阶段的时候呢，这个智慧根本不显现，如果是处在法性阶段的时候呢，这个有法根本不显现。所以说但是我们分析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有情有法是这个，法性是这个，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烦恼杂质在于一气。 烦恼就是混杂智慧在一个相续当中。瑜伽者引智啊，弃舍与烦恼。那么这个瑜伽者修行的瑜伽士呢，他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引智慧，那么可以取智慧，然后呢把这个烦恼彻底的摒弃。那么如果对照前面的这个比喻呢，所谓的瑜伽者就对照前面的鹅王啊，瑜伽者就前面的鹅王，然后呢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乳呢对照于智慧，烦恼呢对照于水。那么这样的，那么瑜伽士他有辨别的智慧，有趋势的智慧之后呢，他可以通过修行，然后呢把这个烦恼留下来，然后呢只是取精华。那么把这个精华取完之后呢，这个烦恼就分离了，它就会留在原处，它就是完全是这个水的自性。所以此处呢就把这个此处对照乳呢是对照智慧的，烦恼呢是对照这样水的。还有另外一种对照，汉地一个大德他讲的时候呢就另外一种对照方式，瑜伽者不变，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乳呢是烦恼啊，乳是烦恼，然后呢这个水呢是这个智慧，水是智慧，然后把这个混杂于水，混杂于清净水当中，这个因为这个水它有一种清净本净的自性嘛，以前我们用很多比喻的，所以说呢这个乳杂于水的时候呢啊，清净的水它就不显现了，显现一种浑浊的自性。然后呢瑜伽士如果把这样一种犹如乳一般的烦恼去掉之后，唯一留下的就是啊最极清净的本来清净的这个水的自性，有这样一种对照。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就是说是这个通过修行可以把这个烦恼分离，然后唯一呢取这样一种这个智慧，这个方面就是讲取舍之理。第二个课班呢有三有之对治，如是我我执啊、如是我我执乃至所取执，若见二无我，有种而幻灭啊，有种灭坏。那么首先讲这个第一个和第一句和第二句呢，这个讲这个所治啊，我们课班讲了三有之对治。那么三有对治当然就有一个所治和能治了，第一句第二句就讲所治，然后呢第三句第四句呢就是讲能治啊，就讲能治，就是这样的。那我们怎么样去以能治对所治呢？首先我们要认定所治，认定所治呢第一个叫如是我我执，所谓的我呢就是讲人我，所谓的我执呢就是能静啊，人我执，人我执呢就是能够执着我的这样一种这个能静，所以说这个叫做那个能治所执。在这个能治所执当中也包括了我啊，就是我所和我所执啊，就是说我所和我所执是复合于我执和我啊，就是说我和我所执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呢讲到了这个人我执和人我，乃至所取执，这个所取啊就是讲法啊，就是讲法我。那么就所取执呢就是讲法我执，那么对于所取的执着叫法我执，那么他法我执的对境就是法我。所以说一切的三有就是人我和法我，也就是说人我执和法我执，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有这两个法，我们就会流转轮回，就叫所治。若见二无我，有种而幻灭。若见二无我呢，这个讲能治啊，就讲能治。那么实际上我们要对治三有，我们必须要抓住根本，那么根本就是人我执和法我执。那么人我执和法我执直接对治是什么呢？直接为品，那就是二无我。那么关待于人我来讲，那么就是关待于人我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啊，必须要修人我。那么关待法我来讲，必须要修法无我。然后通过人我法我的修持，最后灭尽人我执和法我执，证悟二我空，这个叫做若见二无我，有种而幻灭的这个讲果，那就讲果。然后通过人知对治所知之后的果是什么呢？有种而幻灭，三有的种子通过修持二我空性将它彻底幻灭，幻灭之后怎么样呢？幻灭之后就脱离轮回，幻灭之后你就获得解脱。也就是说从这个体系来讲，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就是说人我执和法我执幻灭之后呢，如来藏的自性会显露出来啊，这个就显露本来的这个就如来藏。因为我们现在不显现如来藏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人我执和法我执的这种课程。那么如果把这种课程通过修二五的空性让它消失于法界，它如果没有了之后呢，本具的如来藏光明绝对会全身显露。所以这个叫做三有的对治。下面是讲第三个课办呢，取智慧而舍无明之根据。也就是说我们要取智慧而舍无明。宋子当中讲到呢，是佛波涅盘常恒尽无垢，于夫二分别无二瑜伽句。那么首先第一句第二句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法身自性啊，讲到了这个法身的本体。是佛波涅盘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法身，佛陀呢获得了波涅盘，就叫做究竟的法身。常恒尽无垢就是讲这个法身的自性呢，就是讲一种这个常恒的清净的无垢的这个本体，就是讲到了这个本来具备的自性。然后呢后面讲这个于夫二分别，于夫二分别呢，这个是这样分开讲的，于夫是一个意思，二是一个意思，分别是一个意思。那么这个于夫我们就知道，讲一般的凡夫者， 二呢就是讲二层啊，这个方向二就是讲二层的意思，所以说不是其他意思，就是二层，就是讲声闻和缘觉。那么分别的意思就是讲呢，渔夫有一种分别，二层也有一种分别。那么就我们说渔夫的分别是什么呢？就平常我们讲的常乐我净，哎，这个叫渔夫的一种分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二层的分别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对峙的是颠倒的无常不净，然后呢是苦，这样一种如果的自信，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观待于这个常乐我净来讲，那么身为圆觉的智慧呢，不是分别，那是一种智慧。那但是观待法身来讲，观待前面第一句第二句当中所讲到的是佛波涅盘常见无垢，如果观待这个呢，那么二层的无常啊，或者不净啊，苦啊，无我，这个四个法就变成分别了，就变成分别。那么这个渔夫二分别，如果有了这种分别，这个叫做无明啊，这个分别的缘故叫无明。那么如果有了这种无明，那就见不到法性啊，就见不到前面的这样的法性。所以说呢，我们就讲了这个就是说如果有了这样分别，见不到法性。无二瑜伽句呢，这个无二的意思就是说前面的常和无常的两种，或者净和不净的这些呢都没有，那这个叫无二啊。这个无二不是平时我们讲的一味的意思，不是讲双运的意思，这个无二就是没有前面的两种分别，没有渔夫的常的我净的分别，也没有二层的无常等的分别，这个叫无二。那么如果离开了这样一种两种分别呢，瑜伽句的意思在此处就是讲佛陀的常的我净，佛陀的常的我净的自信啊，这个瑜伽句。那么这个句子啊，句子的瑜伽句的句子呢，有的地方就是按这个词句的句来讲。那有的时候呢，在唐译当中，比如说以前我们学过这个专心论，专心论当中也有这个句。那么这个句呢，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句啊？以前我也查过这个问题啊，最不好解释这个句字。那么实际上有的时候呢，这个我查以前查了一个中华字典嘛，还有它这个句子呢是一个叫勾啊勾的意思啊，就是一个勾，它发音是勾。那么发音是勾，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就是近或者处的意思。啊，就环境的境，还有这个处，啊，地方要是这个方。那么如果瑜伽句或者瑜伽处，我们如果按照这个来就好理解。那么就是说，真正佛陀的瑜伽之境是什么呢？或者说究竟那就常乐我净，常乐我净。那么就是离开了这个常和无常之后，那么就会达到这个常乐我净之处，啊，就能达到这个佛陀的这个境界，就叫做瑜伽句，或者平时我们讲瑜伽勾也可以。但是一般念惯了就是念瑜伽句，还是按照句子的句的念，那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讲的意思，我们再对照科判呢。取智慧而舍无明之根据，就是我们在分析完之后，那么到底为什么要取智慧而舍无明，它的根据是什么呢？啊，根据就是说唯有佛陀的这样常乐我净才是最圆满的缘故，唯有佛陀的这样自信才是最圆满的缘故，所以说我们要取智慧而舍无明。那么这个地方的无明就是讲二分别啊，两种就是两种分别，常和无常的分别等。所以说我们如果要真正的按照佛的这个以佛所现证的标准来做根据的话，我们就要取智慧，哎，我们就要去靠近常乐我净，然后要舍无明啊，就是说平时颠倒的常乐我净和这个身为缘觉的这样一种这个无常等这方面的舍弃。为什么呢？因为唯一只能够用佛陀的智慧做标准，只能以这个做根据，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取智慧而舍无明的啊。它的根据就是因为佛的相续或者法界的自性，自性住种性呢，它就是这么清净的。那么如果它的自性是常乐我净的清净，那么和它不相符的这些颠倒的常乐我净啊，或者无常等的这些分别法呢，当然就不符合于自相了。如果不符合于自相呢，我们就要取智慧的舍无明。所以它的主要的根据呢，就是因为自性住种性是啊，自性住种性是清净的，佛的境界作为标准，所以说才可以有一个取智慧的舍无明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据而安立，就是这样理解的。今天讲的这个。今天发了这个辩论题讨论题啊，发讨论题呢，大家好好看一下吧。过段时间我们可能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这次呢就是这个讨论题就这一个啊，这个宝性论的。那么紧急会见呢没有安排，那么如果这样呢，我们今天把这个讨论的到年底的时候人员定下来，那么就是两个辅导员如车师和学等师，到时候年底的时候他们到这个经堂上面呢去这个去辩答了，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就定下来这个问题。那么过一段时间的时候今天发下来，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内容，然后我们就定义时间开始如果时间的话就把它讨论了啊，我们也自己呢也讨论一次。虽然这些问题呢以前我们在讲如来藏事后的那段时间讲宝云的时间呢也是讨论过，但是呢不是通过题目的方式来研讨的。那么这次呢是通过题目的方式，围绕一个重点，围绕一个核心，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这个讨论。所以说大家下去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过一段时间吧，我想这个今天星期三 星期四、星期六的时候，星期六的时候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了，我们就星期六开始，星期六开始讨论，就是这样的。因为星期五呢就有上次的课，星期四明天的话就今天发下来，也不一定来得及看。所以说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开始讨论这个，这个辩答题。那么如果中间上次讲智慧品呢，我们就是再看这个时间怎么调整。反正呢，这样一种辩答题需要讨论，还有呢，过段时间呢，这个智慧品的宋词需要讨论。这方面就是今天大概安排一下这个，这个意思吧。其他的是没有什么讲的。